阿们，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耶稣。弟兄姐妹晚上好，这晚上你的家的天窗打开了没有？你家的天窗有打开吗？有经历到今天晚上的敬拜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吗？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经历一个天窗的打开，关系的天窗，健康的天窗，丰盛的天窗，得胜的天窗，各方面的天窗，我们也要一一的完全的被打开。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谢谢清新这个晚上带领我们一个美妙有深度有圣灵的流，有紧紧连接的一场敬拜。我觉得这是非常的美好，每一位同工哇哇哇，他们都越来越不一样了，真的非常感恩哦。那我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哈。今天晚上我们有几个报告，几项报告。那第一个报告呢，就是我们现在恢复了每周三我的圣灵系列，我们过去的时候有两周特别我们上了5783与2023系列，所以我们大家就懂得什么是逾越节，我们大家就懂得什么是除酵节，我相信大家都很享受那个过程。那么呢，我们周六与主明星会继续，那我们下周的与主明星我们照常哈，那过后呢，在五一前后呢，我们的与主明星就把它换上是网页的与主明星哈。好，那么呢，我们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网址，我们的网址是 www.ddyunfan.com 哈。那么呢，如果你有带导需要要分享的，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如果有见证来到跟我们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手。那我们就进到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了一切基础圣灵哈。今年我们就进到一切圣徒与圣灵哈。那么呢，我们过去我们有上了这个圣灵。只要你明白我，这是玛利亚·吴德沃斯埃特，那么呢，过后呢，我们在14课我们就上了圣灵与你创新翱翔，这是麦矮梅。那么呢，过后我们有上了圣灵的朋友凯瑟琳·库尔曼，那过后呢，我们有太多东西想讲了，所以我们就继续16课我们上圣灵的朋友凯瑟琳·库尔曼2哈。那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非常喜悦的要跟大家来到分享第17课。那我们一切圣徒与圣灵呢，我们会分享的很多是关于到不同的仆人不同的这个使女他们跟主的一个默契一个特别亲近靠近连接的关系，我们就看到在他们身上彰显出很多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关系跟圣灵的亲密与亲近等等等等啊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每一位不同的仆人呢他们都有着跟圣灵一个深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他身上可以有更多的学习。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17课，我们会在这一位叫 John Alexander Dovey 就是叫约翰亚历山大杜威的身上来到学习啊。那他其实我看了他生命整个的点点滴滴呢，那么呢，我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叫医治复兴革命转换的使徒。他的呼召，他的生命非常强烈的可以看到一个使徒的呼召就在他的生命啊。当然所以在他的这个的标题里面我就没有放圣灵，因为圣灵的这个的 亲密的关系等等，显然这不太是他的专长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医治、复兴、革命跟转换，在这个约翰亚历山大杜威的身上是显露的淋漓尽致哈。那其实呢，这一位约翰亚历山大杜威呢，他做了很多很特殊、很特别的事。其实他应该。更加多人对他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呢，其实在他的生命的中后段呢，其实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向，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说所以他就留下了一些我们可以学习去避免的一个的教材去学习啦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每位仆人，有些我们看到他们忠心的走到建筑的面，有些走着走着跌倒了，有些走着的时候呢离弃了，等等等等都有哈。所以我们呢，关键就是圣经是一本书，它没有掩盖任何一位圣徒的一个生命，有些成功的，有些不成功的都有哈，都有。所以呢，同样的，我们来学习这些圣徒的生命的时候，有些我们看到他身上。成功的走到建筑的面的，我们要多多的学习。有些呢，如果他们半路就跌倒的，或者离弃神的，没关系，我们吃鱼肉不趋，吃鱼骨。过后呢，我们警戒自己要小心的，不要掉进这些坑就可以了哈。所以我觉得，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曾经跟神都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连接的关系，所以值得我们有在他们身上有更多的学习。那么呢，这位约翰亚历山大杜威呢，他的生命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传奇。非常非常的特别哈，所以第一，我们今天要了解的就是他是谁；第二是建造锡安城；第三呢是杜威14个学习；第四呢是传承属灵遗产。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一次过跟大家分享关于到杜威的生命跟生活啊。哪一位弟兄姐妹有学习过的，有听过？这一位约翰亚历山大杜威的，所以有听过这个名字的。哦，有听过哈，勇敢，还有吗？还有吗？还有些有听过吗？没听过，有些有看过等等哈。那当然就可能你如果你过去你有读过《神的降临》这本书的话，可能你会有听过这个名字哈。但是如果说你看到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我不会去教我们书就可以看到的东西，我教的一般上都会以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人的生命啊。所以我觉得他的生命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哈。所以第一呢，他是谁？那既然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是谁，或者不知道他是谁，没关系，我们来一一的学习哈。那这个亚历山大约翰亚历山大杜威呢，其实我们在他生命的整个的点点滴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强而有力的表现出医治、复兴、革命还有转换。但是他的身份是一个，他的职分是一个使徒，所以我就放使徒哈。那么我们先看下他的一些属灵的传承哈。那当然他的属灵传承呢，有些人当然你可以讲说有些是直接的传承，有些是非直接的传承，但是对我而言呢，不管直接或者非直接，他也算是一个长辈留给后辈的一个脚印跟一个学习的方向哈。那其实亚历山大杜威哈，他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生命的贡献呢，做了一个非常当然有些人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做，有些人就觉得他这样做其实是神的意思、神的心意。那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就非常因人而异啦。我觉得杜威呢，他就建造了，在美国，他去买了，就筹款了，买了一块土地， 建造了美国的锡安城哈。那么有些人说他不应该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跟神的旨意走了反方向。那有些就觉得，哎，他建了锡安城，确实造就了很多美好的事。那这个是因人而异，看你怎么看呢？对我而言呢，我相信锡安城呢，我相信锡安城有着神举足轻重的属灵意义在里面啦，哈，属灵意义在里面啦，哈。当然有很多人他是反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你是反对或者你是支持没关系，到最后你看了你自己再决定哈。那我们看到他当时杜威呢建造了，在美国建造了一个锡安城，他买了一块土地建到锡安城。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John Gillet 哈，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出于锡安城。然后呢罗炳生师母也是出于锡安城啊。罗炳生师母可以讲是现代等候神的鼻祖了啦啊。那么呢 ,Gordon Lindsay, 啊 ,Gordon Lindsay 呢他当时是 William Branham 的搭档啊。所以 William Branham 就是一个现代历史里面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最多神迹奇事的一个器皿，就是 William Branham 先知啊。所以 William Branham 先知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呢他一般上呢在教导的时候就需要 Gordon Lindsay 来教导，过后呢他就服侍他们的配搭天衣无缝。当然之后发生了很多东西，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一些的神的仆人，还有还有神所重用的器皿这些呢都出于锡安城。但是不只是这些，其实他们做过考察，在锡安城出来从锡安城出来过后来到带领着基督教的各个团体教会的领袖里面至少有120位。所以当然有些人认为锡安城不是神的心意，有些人认为是，但是其实是不是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是历史了。但是更重要，我们看到最起码当时的年代的这个基督教的领袖里面至少有120位是出于锡安城。所以我觉得我相信锡安城不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哲学吧齁。但是你自己去决定齁。那约翰亚历山大杜威呢，他传奇的一生齁，怎样传奇呢？我觉得你听了他的故事，你真的会发觉真的非常传奇。固然他生命在他的中后期有走错误的方向，我们也在错误的方向学习去警戒自己，这是非常重要啊。那杜威呢，他当时候呢其实有些人称他叫医治的使徒，有些叫改革的使徒，有些叫转换的使徒，我就称呼叫医治复兴革命转换的使徒啊。那么呢他1847年5月25日生于爱丁堡的苏格兰的爱丁堡啊。那么他去世的时候才59岁啊，他是在美国的锡安城去世的啊。那他传奇的一生是这样走过的啊。那他呢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啊，爱丁堡是很美的一个城市啊，当然我还没机会去啊。我当年呢其实应该是有机会去的齁，但是当时候是为了因为到英国需要花英镑，所以我就速减了我在英国的行程齁。所以如果你问我如果我现在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绝对不会速减掉我在英国的行程。所以当时英国我只去了威尔斯，跟去了就是英国伦敦跟伦敦的郊外附近齁，我没有去到苏格兰，我没有去到爱尔兰，北爱尔兰，甚至是冰岛都没有去齁。所以如果你问我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不会错过齁。所以他出生于这个苏格兰这里出生齁。那么呢他过后呢他长大的时间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齁，因为他出生在苏格兰，然后呢 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过在澳大利亚长大。到了他去读大学深造的时候呢，他就再回到了苏格兰在那边深造。那么呢，他深造的时候呢，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哦，他很聪明，很容易明白老师教的东西等等，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整天在那边发问一些问题，教授都回答不了哈。所以他本身是在大学的时候，他念的是文科啊，但是因为他由于他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卓越的表现，所以呢，往往在于医学的一些的手术或者医学的这些论坛当中，他都会被邀请去，所以他那时候就知道了很多医学里面的东西，所以他很多时候教授对他都有点害怕，或者也不大喜欢他，因为他常常问的问题都怼到教授都没办法回答，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天才了，他真的是一个天才。但是他读书读到还没毕业呢，他就得回到澳大利亚，因为当时家庭出现了财务状况，他得回到去处理等等，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在苏格兰爱丁堡毕业啊，他就回到了澳大利亚。因此他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的传奇的一生啊。他的生命怎样的传奇呢？那他的生命的传奇是在于怎么样 ？OK， 我们看哦，他的生命实在是太多太多很特殊的传奇，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OK， 还我们看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哈。OK， 好，那他其实当他回到了澳大利亚的时候。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是非常多的这个什么呢？非常多的自大狂妄的一个人哈。为什么呢？他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呢，就接管了一间教会。那在那个教会接管大概到一年多一点，他就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那个教会的人呢都傻拉吧唧的，他真的是这样认为哦。所以可见得他因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嘛，所以他看不上那个教会哈、哦。所以到最后呢，他牧养了大概不到一年，他就放弃那个教会，他就到了别间过后神就预备了他一间教会，他就去那牧养了哈。那么呢，在牧养的期间的时候呢，他就经历了一件这样很特殊的事哈。有一次的时候呢，他的会友呢，有一个会友的孩子呢，医生呢已经鉴定说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是死亡了哈，已经是死亡了。OK， 那过后呢他的家人呢就找人把他叫到教会去啊，叫到医院去。那时候医生呢就跟杜威说这样啊，他说呢，那这个我以我的医学来看呢，他已经死亡了啊，已经死了哈、啊。所以呢或者可能因为他跟医生在那边讨论这医学的东西，他说可能如果你觉得他还没死的话啊，或者是你等他死了等等啊，你再把那个这里我都签名好了啊，到时候你就把时间几点死写下去就好了。那医生就要走了，那他就跟医生说，我不会把他的死亡时间写下去。医生说已经死了这个没有得救了的，你到时候你就把这个时间死的时间写下去。他就硬都不要写哈，他都不要写下去哈。那不要写下去呢，他就跟医生讲不要。那过后呢，他就进到里面的时候，他就问那位姐妹，他说你为什么叫我来这里？那个姐妹说，他说可能你来这里可以帮到我的孩子。那就讲说，我怎么帮你的孩子呢？那过后呢，他就在那边向神祈祷。他当时候连医治的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也不知道怎么为孩子祷告等等。但是那时候他合起他的手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孩子忽然间醒了，醒了过后，孩子跟他的妈妩要一杯的热巧克力啊、哦，所以呢，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经历医治发生在他生命当中。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有危机的时候，就必定会有转机哈、哦。事情有危机有危机的时候，转机就必然也会临到了哈、哦。所以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经历的医治哈。哦， 就是因为他人生经历过这样的医治过后，他的人生有一个这样的哲理跟哲学。他相信的一个事件是，不要相信你的医生，也不要相信你的药物，只单单相信神啊。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呢，其实当然，如果你说放在我们这个年代，基本上弟兄姐妹比较能接受，但是如果放在100多年前的当儿呢，你说要他们去接受容易吗？老实讲的，我真的会说真的非常不容易哈。在那个年代，你说要去接受这个，不要相信你的医生，也不要相信你的药物，只单单相信神。而且他很坚决的，在他的医治的这个里面呢，或者是要接受他的医治里面，他是从来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药物的哈。所以当然如果你问我呢，这句话本身到我们这个年代，我们是否是100%的能接受，或者是？觉得这个有所保留，我是个人认为这样哈，就是说神当然可以超自然的医治我们，无可否认。如果神告诉你，神告诉你说他一定会医治你，那么呢，你就全权的跟着神的方式。那么有没有可能神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呢？我觉得这我也能接受。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信心还有特例或者常例的状况，我们去决定啊。所以呢，这个他当时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如此坚决，他还有相信另外一个东西是这样。他相信呢，只有信耶稣的人才配得被祷告得医治。你看到吗？这个是够，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极端的哈。那当然，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显然不应该是如此啦。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有医治。不信主的啊，信主的有信的没信的，外邦人或者犹太人等等，耶稣也同样医治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真的是有点太过极端了哈，太过极端哈。那接下来呢，当他那时候呢，哇，教会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各方面也做得很好。当做得很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去参政啊，他开始去参政。他参政的时候呢，他就进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议席里面啊，去选举啦等等。他选举的时候呢，他主推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那他非常非常的，你看到他是对某些事情是非常的强硬、非常的强烈的啊。啊，你说如果说他在当时的社会推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博，你说他会赢吗？当然啦，他输掉了咯。所以他输掉了过后呢，他就欠了一屁股债务啊。那过后呢，教会也开始经历了很大的这个整顿哈。因为你看，哎，你牧师，你不是去神心意去参政吗？哎，为什么你选不到等等？所以他那时候真的又欠债又欠钱，生命也很糟糕哇，整个教会都垮了等等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他走了，他做了不是神要他做的地方。所以同样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如果神呼召你做传道人，好，你就不要来做牧师。神如果呼召你做传道人，你就不要去做生意。神如果呼召你去做生意，你就不要来做牧师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时候他走了这条路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他生命也垮了，又欠债，教会也垮了，各方面等等。但是呢，神永远是给第二次的神了哈，所以他就再次的回到他的呼召，他就没有再去做那个什么政治的东西等等。啊，他就回到了他的呼召，神也真的很祝福啊，他教会就不断的增长。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大概 他的教会呢，在澳大利亚是千人的教会，相等于是我们今天的 mega church 或者叫巨型教会哈。所以那个年代，你看1900多年那个年代哈，基本上呢，千人教会已经算是当时的巨型的教会。那他就做得很好哈，那做得很好的时候呢，教会也很复兴啊，常常很多人得医治啊，常常生命也被复兴被挑望等等。过后那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哦，他应该把福音带到列国了哈，他应该把福音带到列国，因此呢，他就坐了这个邮轮轮船去到了美国哈，去到了美国了过后呢，他到美国的时候人生也地不熟了哈，那但是他又坚持带着一个信念，就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配得祷告的医治，所以因此他到美国的时候呢是非常不疯非常不顺的哈，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他认为是信耶稣的人，他才可能祷告，所以很多他都没有办法祷告，因为他们不知道信不信主哈。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姐妹。遇到一位姐妹了过后，初步的诊断当中，她相信对方是信耶稣的，因此她就开始为她祷告。她为她祷告的方式是怎样呢？她为她祷告的东西就是叫她站起来，一巴掌把她刮过去，那个女的就倒在地上。所以她的那个工作，她的各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是非常非常的极端的，他用的方式等等。你说如果说你一巴掌刮下去，人家倒下去了好了，那感谢神，如果一巴掌刮下去人家死掉了，你说要怎么样？但是呢，他确实就是这样大的信心，这样大的一个有很有个性的一位使徒了哈，所以他一巴掌刮下去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对方好了，好了，好了过后，他名声就大噪，他就开始在美国就办很多的这个医治布道会啦，一场接一场等等等等。因此呢，他就当时到的时候是洛杉矶哈，洛杉矶他就开始就是常常就办很多医治特会等等等等，直到有一天的时候呢。直到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就遇到我们的女主角了啊！这位女主角不是他太太，这位女主角呢，记得是谁吗？就是玛利亚哈，玛利亚哈。啊，这位玛利亚呢，就是我们之前我们上第一课神的仆人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整个五旬中的祖母哈，五旬中的祖母哈，玛利亚。那么呢，他就特地的听说哇，玛利亚聚会也很多人得医治，他就特地跑到玛利亚的聚会，跑到玛利亚聚会的时候呢，就跟玛利亚成为朋友哈，最起码前面两三个星期他们还是朋友。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也得神也使用他的来到医治，神也透过这个女的玛利亚来得医治。过后呢，他就最起码是朋友两三个星期。但是呢，大概两三个星期过后呢，他看到玛利亚牧师的聚会呢，往往很多人被圣灵充满，那过后呢，倒在地上或者被圣灵充满就魂游向外，被圣灵充满就经历很多那种神迹的东西等等。最起码在他的聚会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他就开始起来攻击玛利亚牧师。所以呢，他是这样的过程走过的啦哈，是这样的过程走过。所以我们姑且在此，我们不去谈对跟错，可能在他的生命的他的生命的学习考试当中，我们才去深入的去明白。所以他跟玛利亚牧师就有了一个过节啊，就是他们的一个小插曲故事就是这样的发生了啊。那过后呢，他就觉得说神就要带领他到这个芝加哥啊，他就到了芝加哥这个地方哈啊，他到了芝加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了他就在那边带聚会。那他在那边带聚会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你看到很多很特别的 事情发生，比如说他想租这个地方来用来带聚会，那过后呢那个人不要租，那或者那个政府那边不允许他租，那过不允许他租的时候，他就直接跑进去，过后呢就没带聚会，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传奇，这样的极端，这样的不守，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先驱啊，这样的先驱啊，因为他相信神的国是伟大的，所以等等等等，所以因此大家的服事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的坑坑巴巴、跌跌撞撞等等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候。他们第一个聚会的地方在芝加哥齁啊，所以这是1893年齁 ,OK, 那么呢他过后呢他们在芝加哥他们继续的发展齁发展齁，所以发展的时候呢，那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在芝加哥的教会到最后建成如此雄伟、如此美丽、如此大的一间教会，每一次聚会可以8000到9000人的聚会哈，所以可见得就是你看到他真的是一个使徒，从没有把他冲到有，从见不到把他让他落实，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可见得他的生命真的是非常传奇。那么呢传奇的部分呢，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端，接下去更是传奇。亚历山大杜威呢，他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说他的组织能力特别强，不只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一个人，简直是天才齁。那么呢他的组织能力、计划能力、推广能力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他那时候呢除了来到让弟兄姐妹在聚会之后得医治，他也来到建立一个叫神圣的医治家园，叫 Divine Healing Home in Chicago。里面呢有训练好的这些的仆人，训练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来到长时间的来到去服侍那些有病的肢体。所以你看到吗，他做的东西，如果说杜威没有跌倒，他的影响力肯定远超其他的仆人，因为他其他的仆人做的就是说是一个人在做，一个人在带聚会，其他的东西全部去配合这场聚会。但是杜威不是，杜威是整个的城市的转换，整个的城市的改变、法律的改变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你会发觉他不是一个人在做医治，他简直是训练成为一个神圣的医治家园在做医治。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不一样，他跟其他的仆人又是完全的不一样啊。好，那么呢他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极端，非常的勇敢的一个人啊。他当时候呢一年里面被拘捕超过100次。我不能想象一年365天你被拘捕100次，相等于一年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你都是在被捕的、被捉的啊！只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带给别人医治啊！所以你看到吗？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祖国在前些年所经历的事情，其实在大概100多年，美国也在经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逼迫未必是不好的，逼迫有时候反而是好事，因为逼迫的时候弟兄姐妹包括神的仆人使你更加积极的去寻求神，去摸着神，去得着神，我觉得这应该是更有意义啦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一年以内呢他拘捕了100次齁，那过后呢他不只是安于好像被捕就被捕，他简直是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过后呢因为无故的被捕，结果呢他胜诉，因为他的胜诉过后呢美国才可以自由的什么呢，自由的按手为病人祷告，甚至现在全世界可以按手为别人祷告而不会被捉。你要感谢杜威当时的这个敢做敢当，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去承担，勇敢的去挑战。所以我们看到因为 他法律改变了，看到吗？所以其实就是说，一般是这样啊。如果神呼召你的岗位，就是使徒的岗位，挑战黑暗的权势，挑战现有的腐败的法律，挑战现在的这个社会架构，挑战的种族性质，种族贬性质等等等等，你当然是非常争议性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在挑战这很多的传统。当时杜威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哈。杜威呢，他还有一个很传奇的，就是这位叫 Amanda Heath 呢，他呢是癌症第四期，肿瘤第四期啊，然后呢，他在杜威的医治布道会完全得医治。Amanda Heath 是谁呢？是林肯总统的表妹，所以因此他就是有着这样好的政治资源、政治的这个这个的政治的这个的帮助，所以他可以在美国这块土地做得更多，做得更深，做得更有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Amanda Heath 是林肯总统的表妹哈，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加分哈。OK， 林肯总统当然大家知道是谁啦，我不需要讲了哈。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当时美国总统哈，美国总统叫这个叫McKinley 是第三位美国总统被杀的，被枪杀的哈。他当时在美国总统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准确的预言的美国总统会有生命危险啊。结果这件事情也发生了啊。你可以看在当时的美国报纸就讲到说，Chief Executive the victim of the most covertly anarchist，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哇，神真的大大使用杜威这个人。杜威这个人不只是在教会影响力，他在社会有影响力，他在城市有影响力，他在城市因为他法律改变，因为他因为他，然后呢，很多的规条等等等等，都是因他而能去改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常常说神的国降到我们的国，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只是降到我们的国，还是只是降到教会的建筑物里面而已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思考。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杜威的生命里面，他不害怕，他不惧怕，他挑战法律，他挑战权威，他挑战各方面，以致到各样东西都是因着他的这个的摆上，他这个勇敢而被改变。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跟我们去思想啊。那么呢，在这里呢，我觉得我给大家听一下啊，杜威的一个讲道啊，大家想听吗？杜威的讲道啊，我告诉你，这是100多年的这个啊，真的有时候真的啊，有些东西真的不太容易找啊，但是感谢主给我找到了。那么呢，你想听吗？我看你好像不是很想听，就算了吧。当然他讲的是英文啊。
The majority of men in Chicago can be smelled several yards off. They stink of nicotine and alcohol and all kinds of medical muck. It's just the dark.Put your tobacco and stop
他的讲道呢也是非常他的讲道呢也是非常的一个极端也不客气的、哦、他的讲道是这样讲的、哦、他就大概这个意思啦、哦、那大概啦他意思是讲说他说呢因为当时的芝加哥人很多喜欢吸烟跟喝酒、哦、所以他直接这样讲的、哦、他说你们大部分的男人啊我感觉我为你们感觉到很伤痛跟很痛楚，我为你们感觉到羞耻啊！你们大部分芝加哥的男人，我在几条街都能闻到你们身上的味道，你们身上有这个臭酒味，臭这个尼古丁味。比起那些跟所有的这种的药物的味道你们这些肮脏的狗他真的是这样讲了我告诉你哦他说呢你们在嚼这个尼古丁的时候还有在抽出这个烟的时候这个太阳让你们枯干，然后呢，你们会感染这个癌症，在你们的喉咙，因为你们在街道、在公司、在办公室、在家都在吸烟啊，他讲到是这样强烈，他直接是骂你们这些肮脏的狗。一下想说主啊主啊如果我们牧者、哦、在讲台上骂说你们这些肮脏的狗呢骂完了过后呢弟兄姐妹就找你算账
And into our lungs, and good women, and some clean men, at the breeze, God will be breathing forth. Ah, you sure say that. Upon your subscription, ah,
啊、其实老实讲、哦、他讲的道呢其实呢我也听不明白因为他当时的口音真的不容易听得明白真的不容易听得明白啊！但是我们可能看到他确实当时的讲道就是你们这些肮脏的狗他简直就是他的口头禅这样他讲下讲下又来肮脏的狗又来肮脏的狗等等等等啊！所以当你听到这样你还爱杜威吗你还喜欢杜威吗你还赞成杜威吗啊，我觉得其实每个年代神都有用着不同的人，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风格跟自己的带领方式跟模式了。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对跟错，但是只能说，就是说，如果神在他身上做的工是如此，我们显然能做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批评我们不论断我们只能说就是说诶可能我未必能接受但是呢并不代表他那个不属于神、哦、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按照神给我们不同人的带领、哦、我们自己去认知了、哦、他还有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就是建造锡安城、哦、那么呢我觉得这像是一个属灵的革命啊、然后呢是一个转化层次的一个行为齁、啊。那当时候呢其实他那时候呢他就按着希伯来书11章第4节然后呢这是当时的锡安城齁、啊。那但是锡安城的位置呢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齁、啊、的这个是伊利诺伊州它旁边一个湖的齁、啊。所以它在这个画起来的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是锡安城啊就是锡安城啊齁、啊。所以这个锡安城现在的 这个就是现在，如果你到这个西安城，你还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建筑物了哈。当时候呢，他们就是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广告哈，他就讲说西安是一个refugee 是避难者。或者是讲到是那种好像国家打战啊，难民，避难者或者难民，从这个毫无律法的国度啊，就说西安城就是你脱离这个毫无律法、毫无法律的时代的一个避难所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候呢，他是强烈的只让那些就是说那些是基督徒的人才可以搬进去里面住，所以也就像基督徒的城市了啊，或者基督徒的一个家园这样了哈。所以当时候在1900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在这个。个州买了土地啊，过后呢，他们就那边规划去建造。所以呢，如果你问我看到整个神的仆人的整个的历史当中哈，来到建一个城市的，应该只有杜威有这样的一个梦，有一个这样的幻想啊，有这样的梦想或者这样的意向啊，其他的基本上我看都好像你不要讲说建造一个祷告殿或者祷告山啊，那很多啦。但是如果说建一个城市的，我觉得应该除了杜威，应该没有其他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啦哈。当然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西安城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还是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审判历史，因为这个历史还没结束。到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是对或者错。但是最起码现在我们不知道哈。那么呢，这个是他们当时在那边建造的时候啊，不同的建筑物慢慢一个一个建造起来咯。然后呢，这个叫西罗之家哈，这个建筑西罗之家。然后呢，它是涂白色的。然后呢，它其中一个建筑物啦，这个就是就是就是这个是给讲员的一个宿舍啦，讲员住的地方啦哈。那这是当时候他们建造城市的整个规划啊，整个的建筑物啦等等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人就移进来住哈。西安城在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有2万人哦，你记得哈，那是100多年前哈，100多年前2万多人的一个城市啊，是以由杜威来到去监督把它建起来的，你讲到这个真的了不起，真的是哈。那当时候他们里面有自己的工业，比如说做这个棉花啊，这个什么衣物啦，还有里面有卖这些的就是说日常用品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在这是西安城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呢他们里面还有自己的什么消防队啦，或者里面他们有自己的马路啦、学校啦。他们本身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土地局啦，等等等等啊。因为当时在美国的那个年代呢，你是可以买一个土地，过后呢建造一个城市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诞生了啊。所以他就把让基督徒全部就住在里面。那这是西安城的建筑的规划，所以你当时要搬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哈。你就可以选择说，哎，就是说你要住这样的家，你要盖这样的房子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啦啊。那么呢，这是他们在里面的叫西安会幕哈，西安会幕是西安城里面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他们的教堂啦，就是他们的教堂哈。OK，好。那么呢，再走下去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坐席哈，西安城的一个坐席了哈。OK，那么呢，再走下去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 西安was a city of bullock 它是在1902年呢当时候的它就法律通过齁、哦、在你只要住在西安城所有的醉酒所有的色情所有的赌博吐痰吸烟都是禁止的啊！当时候如果你住在西安城，你做这个东西，你是会被捉进监牢的，知道吗？所以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呢，他比如说你在里面，你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标题哈、啊，就讲到如果你吸烟草哈、啊，吸烟就是烟草了，当时候叫嘛啊。那过后呢，你就是一个愚昧，就是一个笨蛋啊，你会有什么啊？癌症什么等等等等，他就放这样的标题在里面。然后呢里面呢你会发觉呢医生药品白酒烟草猪肉和猪肉自制品认为不干净被禁止，违反这些限制的居民他们的土地租贷可能会宣布无效。看到吗？哇哇哇！真的，你会发觉，所以你会发觉当时候杜威是非常极端的哈、哦。医生、药物、白酒、烟草、猪肉都不可以出现在西安城呢、哦。所以可见得啦，只有真正爱主的人才能住进里面吧。这个，OK， 好。那么呢，在他后期的时候呢，还搞了一件很奇怪的东西。说什么呢市民不仅要参加主日崇拜不参加崇拜的没有得救的确据还必须买西安银行的股票，认为基督徒有责任为基督赚钱储蓄和用钱。你看到可怕吗？我告诉你非常可怕，这简直就是道德绑架，简直就是宗教绑架，哇什么这简直就哇真的很可怕。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啦，那你看到啊，你现在如果有些牧者是用这种方式来套你的，你会发觉呢不是新鲜的事，120多年前当时候呢杜威已经这招已经出了，所以不是新鲜的事哈。所以任何人会用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给我们最大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自由选择意志啊。但是当时候如果说对方已经让你完全没有自由选择意志，不仅的用各样东西道德绑架，那么你就知道他那个已经是违背了圣经，已经是不属于神的心意了。所以呢可见得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他们建造大城市，他们开始压力开始不容易的时候，他们就用尽所有的办法来到怎么样呢，来到去套别人。所以这我觉得是蛮可怕的啦。所以为什么我讲说杜威一开始都不错但是只可惜他在生命的对付是先少了，无可否认啦。那么到最后他能走向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应该一早就可以看到迹象了啦。然后呢他还报纸宣称这一代没有人比他有更多的跟随者。哇我跟你讲，哇一批人涌立你，一批人跟随你，你即使是错的决定，即使是违背圣经的，大家都会觉得你像个神来拜。所以当时候就是这样的状况。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西安城就什么呢，就宣布破产了咯，已经破产了。所以西安城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当时候最高纪录的时候20000多人住在里面，过后呢因为破产了陆续大家又搬走了等等。所以呢今天西安城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你到那边你大概可以看到一些呢，这是他的西安城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那过后呢可能你会看到一些纪念的建筑物建起来等等，基本上里面没有什么太多人住在里面了的所以这是杜威与西安城的故事。我相信啦，一开始我相信是神的心意让他来到建造这个西安城。如果不是的话，绝对不会有一百 20个当时的基督教的领袖被兴起。如果不是，不会，我相信不会。我相信有神的心意啦，然后呢，到最后他的结局就是破产，然后呢，大家都搬离那个城市，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住了，这样啊，所以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啊。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杜威14个学习哈，这14个学习呢，也是杜威的生命的考试哈，他生命的14个学习。如果杜威当年把这14个学习，这个14个学习也是14个趣事啦，有趣的事啦。为什么呢？那当我们看看的杜威的生命走过的点点滴滴，我们来对照自己的生命一下哈。杜威的14个学习，第一呢，杜威呢是什么呢？杜威或者有些版本翻译叫道一哈，道一。所以杜威或者道一呢，他从小的时候呢，就是常常生病旷课啊，所以呢，他很小呢，基本上都没什么到学校，因为他常常生病嘛哈。然后呢，过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原本很小，一直生病，没有办法到学校。到最后，神使用一个常常生病的人，成为一个医治布道家或者医治的使徒，带给他的肢体，带给他的教会很多的医治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啦哈。那些小时候病得很重的人，好些长大后成为医治布道家。所以如果说你过去小的时候呢，你常常生病啊，或者你现在也常常生病啊，等等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没关系。可不可能神是在准备着你对病人更有这个怜悯之心、怜恤之心，让你可以来到去帮助更多有病的人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哈，有些恩高恩赐呢，是在你亲自去亲历去体会的时候磨练熬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值得反思的部分。你看，如果说你生命当中常常常常都在某个部分都在断念你，人都在训练你，可不可能神就是要在这方面使用你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啊，这是第一项学习。那么呢，杜威的第二个学习呢，是杜威在六岁的时候已经读完整本圣经。六岁，同学们啊，伙伴们啊，你读完圣经了没有啊？那是没关系啦，只要你今年呢，如果今年哈，你跟着我们的350计划，你350天过后，你一定读完整本圣经。所以呢，我觉得他六岁就读完圣经，难怪神使用他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这个真的太有意思了，六岁就开始读完整本圣经，我觉得我没办法想象。所以我就讲他是天才，简直是神童啊，真的是很特别啦，这个人就六岁耶，六岁就读完整本圣经。你说他一生活到59岁，他读了几遍圣经呢？啊，但是当然啦，我相信一开始他真的是有毒啊，可能日子久了，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可能没怎么读了，太忙了，说不定了哈，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跌倒的那么厉害嘛哈。所以我现在要来到问大家的就是，你读完整本圣经了没有？弟兄姐妹一律不敢回答。感谢耶稣啊。OK, 好，那第三呢，杜威呢在七岁的时候就重生了。诶，七岁重生呢。那今天送给大家一个，我觉得这个灵风特别有意思啊，好像我女儿七岁读的时候还有很多字不认识。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就是如此嘛，对吧。所以呢他七岁嘛，六岁读完整本圣经，七岁就重生哈。所以呢，我送给大家一个词，就是说你还不算是基督徒，直到你正式将你的生命交给主。好，过后是你还不算真正 认识神，直到你的灵碰见他的灵。那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如果说我其实近期的时候，我有就说灵的人生40结束了嘛，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有找我聊天一下啊，然后呢有些已经是第三年一起的进食等等等等的。那过后呢，我发觉到第三年神才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搅动，搅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真的我跟对方就是这样分享啊，我说其实如果你问我呢，我觉得你从一开始到现在呢依然是做着走着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过去你对神的认识就是说，这位神可有这位神呢，在你没事的时候，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位神可以不存在。但是当你面对到难处挑战的时候，你又会去找这位神。当你的问题解决了，你又把这位神推一边。过后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又把他找来。当你情绪好的时候，这位神可以躲开。当你情绪不好波动的时候，你又要找这位神。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是处在这种的状况。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还不算是基督徒，直到你正式将你生命交给主。你还不算真正认识神，直到你的灵碰见他的灵。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你很多弟兄姐妹去思考，去思想，去深思。阿们阿们。那么接下来呢杜威呢，他成了澳大利亚的医治使徒，也是当代在澳大利亚最有代表性的牧者，最有代表性，最出名，最有影响力。切记，属灵伙伴的忠告，弟兄姐妹的鞭策，世界的打压是一种的祝福。我想呢，其实如果说当时杜威呢生命当中有一批属灵的伙伴能给他忠告，或者他生命当中有一批的弟兄姐妹是长期反对他的，但是是爱他啦，那么呢还有长期的是被世界打压的，其实难免也是一件好事。当我们真的在一个高峰，最有代表性，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时候，真的你会发觉我们就离跌倒不远了，我们离倒下真的不远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真的不管你再出名，再有影响力，教导得再好，劲爆得太棒，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永远都让有一批人是反对你的，或者是打压你的，或者是骂你的，其实是好事，这样你会平衡你的谦卑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哎呀，主啊，哎呦，我都这样用心的去教导弟兄姐妹，我也这样摆上的去帮助弟兄姐妹，我都已经用尽我所能的，我所有的去建造他们。但是我还是会被他们骂，还是会被他们来到说，才到会被他们来到怀疑，还会被他们来到讽刺等等等等。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灰心哦，对吧？就说哇，我已经把生命都要给你了，然后过后你还在怀疑我，你还在想着我是坏的，你还在想着我是害你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有时候还有时候还要被骂，还要被攻击，被黑名单等等等等，所以特别特别的心酸。但是呢，我在想回呢，神就是预备这些人，让我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很有代表性，自己很出名，自己教导很厉害，自己敬拜很厉害，自己很有影响力。这时候呢，就是属灵伙伴的忠告，弟兄姐妹的鞭策，世界的打压，其实反而是一件好事，会把我们从我们飘飘然的感觉把它拉到地，把我们在空中飞的感觉把它什么呢，把它拉扯到地上走。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祝福，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谢谢大家的鞭策，谢谢大家的打骂，谢谢大家的批评，谢谢大家的攻击， 反而让我更谦卑，反而让我更加走在地上。我觉得真的是，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了。因为我觉得在杜威的身上，他就是没有这种东西，以致导致他飘得太高了，所以到最后你就发觉他的结局也不会是太好哈。接下来呢，第五点呢是什么呢？杜威的朋友建议他参加政府的选举，他就离弃了他的呼召，最终输掉了选举，一贫如洗，债务缠身，直到他再次回到他的呼召。所以大家要记得，提防愚昧的建议，提防愚蠢的建议，愚昧的朋友，他们不会与你分担惩罚。所以其实他当时候何必去搞这些东西呢？他就好好走在他的呼召，为什么要去参政？为什么要去离弃他的神给他的意象呢？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所以身边呢，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愚蠢的建议，也不需要太多愚昧的朋友，最好是不要有，因为到最后呢，他们不会跟你一起去承担，他们也不会来到让你艰难的时候去帮助你。所以当时候这些朋友把他害惨了，当然啦，也是他自己的责任啦齁、哦。那么呢，第六呢，杜威一年之内呢被拘捕了100次齁、哦。然后呢，只因他的祷告带给别人医治，之后他将政府告上法庭，无故的经常被捕，他胜诉。今天我们可以按手为别人祷告不被拘捕，因为有人曾经被拘捕过，也努力的改革转换过，所以今天我们才按手别人祷告的时候，即便人家得医治不得医治，我们也不会被拘捕，因为当年杜威的努力，杜威的这个的勇敢，杜威的这个的先驱，他改变了法律。所以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在他身上去学习，这么勇敢，这么有效的一个改革跟转化啊。那么呢，第七呢，在拘捕期间呢，他的教会弟兄姐妹一直陪伴着他，不离不弃。所以当你牧师在低谷时，我们是落井下石还是雪中送炭呢？不要说你的牧师或者任何属灵人的坏话，仇敌很喜欢找这些缝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有时候真的，我们对一个如你说杜威被拘捕，当然有很多人会趁机的攻击他，趁机的把他拉下马，趁机的抹黑他等等。但是如果是你是陪着你的牧师，你是落井下石，还是你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到底我们会是怎么做哈。那么接下来第八点呢，1800年代杜威在芝加哥带领着最大的教会。人生无常，有高山必有低谷，不要放弃，也不要自喜，路还没结束。那当时我们看到呢，杜威呢，当时候带领着教会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候呢带领的好好，结果呢他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他不想走神的路，他跑去参选过后呢，他就怎么样呢？就离弃了呼召，结果呢教会也垮了，他又欠债了，人生也越来越糟糕等等。直到怎么样呢？直到他再次回到了呼召，神还是继续使用他。到他那时候在1800年代在芝加哥带领着最大的教堂。所以你看到吗？他有低谷的时候，也有高山的时候。所以我鼓励大家，这里的启发让我们明白，路还没结束，记得不要放弃，也不要自喜，也不要自嗨。其实人生这条路很漫长，今天你看到以诺还算可以啊，不是一个烂人啊，还不错。但是如果以诺一天太嗨了，太自喜了，太自高了，太自大了，一天以诺也会掉到一个低谷里面。所以呢，我觉得这条路呢，我们真的不能自喜，我们也不能自嗨，我们只能是 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在杜威的身上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看到，就是说呢，我们人生这条道路的，只要你坚持不放弃啊，只要你坚持不放弃呢，其实呢，其实都怎么样呢？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对，有些版本翻译叫杜威，有些版本到翻译叫道一哈，都有啦，两个版本，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啦，反正我们知道是他就好了，是他就好了哈。那么呢，第九呢，我们看到呢，杜威呢，他离开芝加哥，前往这个伊利诺伊州购买一块更大的地，来到建造锡安城的教会新总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当时候1800多年代，他在芝加哥已经建到最大的教会了。其实老实讲啊，你已经最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你就可以安然的享受，你就传宗接代，再传给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你永远在带领着一个最大的教会，你养老、你的未来各方面都好得无比了。但是你看到吗？当时候他离开芝加哥到这个地方找更大的土地。对，虽然到最后他跌倒了，到最后他做了很多错误，但是最起码我看到他是不是放在温室的一个人，永远不他不是躲在温室，不是享受着他有的果实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永远不要躲在温室追逐别人的意向，而离弃了神预备给自己的意象。我想当时候呢，神给他的这个意象是建造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确实生产了超过120个教会的领袖，那个年代的领袖跟带领人，所以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啦齁。那么呢，你看到他当时最大的教会他可以不去的，但是他选择顺服，他也去了等等。当然啦，很多人现在他即便是会告诉你说，其实不是那个，不是神的心意。那么不是神的心意，你能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超过120个传道人从锡安城出来？对，虽然他失败了，虽然锡安城是一个失败，但是到最后你能看到这120人改变了教会历史，改变的是甚至是基督教的历史，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了啊。所以等下我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边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如果说今天你已经到了那个岗位，你已经是可以是丰衣足食安然到见主的面，已经是可以传宗接代，让你在你的位置去传给你的儿子跟孙子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已经在温室了啦。所以你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好好的去重新的跟神来到领受意象。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只是器皿，教会不是你的，事工也不是你的。什么时候他说要换人，你就要把你的这个带领的位置把它放出去，因为呢他才是主人，我们只不过是仆人。不要把教会当成你的产业，不要把你的教会的位置当成是你的一个传宗接代的一个物质的产业的传承哈，绝对不要是如此哈。OK， 第十呢，由于土地发展工作繁忙，土地面积很大，杜威成了土地规划建筑的总裁。渐渐的，杜威离开了布道医治的岗位，所以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他的岗位，而这次的离开他再也没有第三次机会了。你说可悲吗？非常可悲。所以我想问看大家，你还在神预备给你的岗位吗？你还在神原先制造你的呼召吗？你还在神预备给你的意象吗？所以就讲，我同样还是讲了再讲，就是说，如果神呼召你做传道人，你不要跑去做生意；如果神呼召你做生意，你不要跑去做传道人。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这次的离开也宣布他是永远的离开，因为他不再 能回到他原本的岗位了，这真的是很可惜啦。我们看到呢，杜威呢，他一路上强烈的批评玛利亚，他批判他魂游向外，他批判他聚会的时候圣灵彰显工作与运行，他甚至对着记者对着报章说玛利亚是个魔鬼。玛利亚当时是传着神的福音，他是做着神的工作，他是啊，我不会讲啦。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是，我们如此不满对方，是真的因为对方错了，还是嫉妒？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他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比如说比拉多，祭司长们、法利赛人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边。比拉多他在圣经里面说，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加拉太书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你会发觉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对方很不顺眼，其实原因不是对方，原因是我们里面原本就有嫉妒、竞争、比较，我们里面就有心理的不平衡，我们里面在想着这个小瓜才几岁，神会使用他吗？这个小瓜这样啊，就以为他会比我厉害吗？我讲道都讲了50年，这个小瓜能不能呢？以此类推。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了。所以有时候你不满对方，真的不是对方的错，只是因为我们嫉妒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玛利亚牧师他同行对他的误解与攻击啊，或者是应该讲说他同行卑劣的竞争与嫉妒行为，当时我是写属灵的长辈公开批评他哈，但是对于杜威来说呢，其实当时候呢，其实我就讲说，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他这两者啦，属灵长辈公开批评他，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明白真实的了解的话，其实如果讲到属灵里面呢，玛利亚是比杜威更加的资深啊，因为当时玛利亚在美国已经深根蒂固了，但是呢，杜威他是初到什么呢？初到芝加哥，初到美国哈，所以呢，如果按排辈的话，他应该算是同辈或者是后辈，因为玛利亚比他资深，所以他当时是公开的批评。评玛利亚说玛利亚是个魔鬼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了。那么呢，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之前我应该有讲跟大家讲呢，杜威是应该是他的杜威是他的长辈，其实不是啊，应该如果他们两个差不多岁数啦，但是属灵资深的话呢，应该是玛利亚更资深了啊。那当时候呢，玛利亚还有给了这样的预言哈，说。杜威会羞愧的倒下，杜威会羞愧的倒下。当然有些人说是玛利亚咒诅杜威，但是我不认为是咒诅。如果是咒诅的话，玛利亚不会到最后走得如此善终，如此的平。如此的到了这么晚年的时候还是这么慈祥有爱的一位妈妈，所以我是不相信是咒诅啦，我相信是一个预言啊，所以他可能已经看到杜威的未来啊，所以他就已经预言了啊。那当时候其实玛利亚呢算是比较资深，他有给杜威一些的忠告了哈，但是杜威听不下去，就把他当成是魔鬼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了啊。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的一点呢，你就发觉到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审查自己，为什么你这么不爽对方，是因为嫉妒还是是因为真的对方有问题呢？即便是有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带着非常缓和的方式去挽回对方，不是吗？杜威的服侍后期哈，他以为自己是再来的以利亚，他穿着以利亚的服装，住着以利亚的居所啊，这间家是叫以利甲以利亚之家啊。然后呢，太多的掌声，太多的奉承，太多的马币金，真的要担心了。所以我们真的啦，这生当中如果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没有人能你任何的忠告都听不下去，任何的见解都已经听不下去了。所以切记属灵伙伴的忠告，弟兄姐妹的鞭策，世界的打压，其实是一种祝福来的，是吧？所以但是只可惜我们看不清楚啦。当然我这样讲并不代表我已经做到，我是在努力当中啦，也尽量的提醒自己啦。但是其实我想，其实有时候每个人都奉承你，每个人都掌声你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担心有祸了啊。但是有些人骂你一下，有些人掌声一下，这样最起码你能平衡一下是这样啦，真的是啊。那么呢我们看到杜威呢，那这里你看到啊，这个东西跟什么跟什么人很像啊，你自己看一下。在杜威开始犯这些错误之前或者期间，任何反对他事工的人要么死要么进监狱。哇，可怕吗？可怕吗？可怕吗？可怕吗？可怕吗？太可怕了，对不对？要么变得非常贫穷。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我想呢，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们已经成为圣经的犹大了啊。因为当时候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后约翰在圣经里面他称呼犹大的时候呢，他是称呼这里放撒旦进入他的心，其实不是的，其实原文是撒旦进入了那人，也就是说他已经撒旦的一部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第13点呢，就是说现在到了这种地步，讲什么都没用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千万记得一定要有属灵伙伴，千万要记得你一定要挨得上，不管你到哪个高位，你都要能被人骂，能被人讲，能被人说，永远保持这样的弹性，永远不要到一个地步只有你讲别人都是听，只有你说别人都没有办法说，这时候就是祸灾的时候了。我即便其实今天我尽量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在于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呢，我都会去请示我的同工。所以有时候我会打电话，我问一下，我说聆听啊，我想请教你这件事啊，或者我打电话我就讲啊，我说切慕啊，我想请教你这件事，或者成长啊，我想请教你这件事，或者是天使啊，我想请教你这件事，等等，我会请教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到最后我们真的不是我们真的没有谁比谁强，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除了耶稣最强，我们任何人都是弱者，我觉得应该是如此。所以到了他这个地步已经没得好讲了啦，因为这时候你会发觉他已经是撒旦的一部分的。你看反对他的就是死，反对他就进监狱，反对他的要么变成非常贫穷，这是灵界的东西的已经，所以我觉得没有回头路了，他已经是成为撒旦的一部分了。第14点呢，杜威呢中风入院，在医院里呢他被免职，别人接手，妻子与他分居，孩子不认他，他在60多岁，其实不是60多岁，是59岁他就去世了。所以呢我要讲的是众叛亲离非一日成实，穷途末路非一时之事，孤独终老非一日所寒，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的中文越来越好了 我告诉你哦，以前呢，这个恩宠他当笑我的啊、哦，恩宠他当笑我说：“这你这中文呢、啊，你这中文呢、啊。”现在恩宠都不敢笑我了，我告诉你。啊，我觉得其实好像是其实是在这个这三年呢、啊，我觉得我的中文突飞猛进啊，所以有时候你给人笑一下，你给人说一下，你给人讲一下，就当是一个娱乐，当是一个乐趣，那不是很好嘛，对吧？所以我们就加紧的努力啊，千万不要永远带着一个高姿态在那想着自己哇有多厉害多厉害，别人一讲你就觉得被冒犯，别人一讲你觉得他是谁，他老几要讲我。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你可以是人的老师，别人也可以是你的老师，不是这样吗？难道啊？所以啊，但是老师讲恩宠的中文是蛮好的，所以他笑我是应该的。还有我太太的中文也很好的啊，有时我有，因为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有时候有些词我不会用，我就问我太太，我拍个照，我说哎，这个东西怎么叫？我说淘宝我买不到，我打字没有东西出来。好，所以恩宠的中文是很好，我太太的中文也很好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大概看到14个学习了过后，我相信很值得我们像一个反应的照啊，一个镜子去照料自己啊。所以呢传承属灵遗产我们来学习啊，即便是他身上有强点也有弱点无所谓，我们吃鱼肉不吃鱼骨也警戒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人生的信念，他一生的相信啊，他的名源与真理的腰带啊。杜威呢，他相信呢是you do not base your belief that Jesus is the savior from sin upon the fact that somebody is saved or he is saved, but you base upon the work of living God and you and there you stand. 我们相信主耶稣不是凭着别人的得救或者别人已经得救，但是是凭着神的永生神的话语如此说，我们就坚信在他的话语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他的第一个名言。我觉得你在他的这个名言里面，真理的腰带，你能看到呢，他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着重的，他对神的话语是真的理解的，难怪六岁就读了整本圣经。我再想想自己几岁才读完整本圣经，我都感觉到羞愧。他六岁啊，我16岁都还没读完呢，26岁也不知道读完了没有，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着重神的话的一个人哈。那接下来他说呢 ，God help me now to preach the word to all the dying around and tell them how now。神帮助我去向正在面向死面向死亡的世界。神帮助我去传讲去传讲神的话。OK， 神帮助我去面向枯干枯死的世界来宣讲神的道，告诉他们现在要如何。哇，你看到他的话语，你也看到他是非常实际非常实在非常着重实际操作的一个人啊。所以你能看到杜威啊。那接下来他说呢 ,there are many Christians who are Christian in theory only, and they are world leading in practice. OK, 他说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是理论上的基督徒啊，他们是从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语真实的操练出来啊。你看到了，你能看到他是非常实际非常实在，也是非常这个组织能力各方面非常强的一个人啊，非常厉害啊。所以其实老实讲了，我自己在读这杜威的故事的时候，诶，我觉得我在某个部分跟他蛮像的，其实真的哦。我觉得就是说他的那个组织能力其实 大部分神的仆人当中啊，你会发觉组织能力这块还有管理能力组织能力这块呢其实是极少的，大部分就是灵里 SQ 很高，但是他们的IQ 比较低的，但是呢杜威呢是 IQ 很高的，他的管理啊他的治理啊他的组织啊非常强，所以而且他很着重的是实际操作实际，所以我发现诶我在某个部分跟他有点像啊，跟他有点像啊，所以我们能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的这个整个的名言跟真理的腰带当中。所以我们能看到呢杜威在这个西安城呢的建造呢，其实在西安城我们能看到呢 John Gillet 然后呢罗炳森师母 Gordon Lindsay Gordon Lindsay 就是 William Branham 的拍档咯，然后呢 FF Wolverts 这些他们就是从这个从西安城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讲西安城，可能我们比较认识的几个呢可能是这几个，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比较认识啦。OK, 我看一下啊 ,OK。那比如说西安城的这个呢，我们能知道在西安城呢当时候有建造这一个家是叫信心家庭，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对，罗炳森师母啊，罗炳森师母当时候他们在西安城他们建造叫信心家庭 Faith Home 啊。那么呢罗炳森师母他接下来呢有一个叫荣耀秀教室，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吗？荣耀秀教室呢其实就是简称荣教室啦，荣教室啊。那荣教室呢是他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弟子加拿大籍的一个教室啊。那荣教室呢其实就是江秀琴、江素暖、周金海的老师啦，算是他们的老师。所以今天整个安静等候神到今天的发展的整个的这个趋向呢，其实是在罗炳森师母在西安城信心家庭的整个传承，以一个大支流在安静等候神这一块。所以我们可见得呢，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本书是叫《从西安直到地极》一书，信心家庭的成立史始于罗炳森师母1907年的一个经历，1906年底他领受了圣灵的浸啊，两个月过后次年初他才说方言，虽然在之前他已经是在做传福音的病人祷告，神借着西安城信心家庭所造就的传道人吴老师叫 Hang Red Wall Girls 是很杰出的一位，1925年他在纽约市的这里建立了利居屋的五旬宗教会，战后又在欧洲建立了许多几个强而有力的教会，特别是德国1929年开始在纽约的信心教家庭，从这里也造就了许多被神重用的仆人，像凯牧师、荣教士、林教士、卑教士等等。吴老师去世之后，由其侄儿来担任这个教会，所以荣教士我们就知道，其实他就是这个今天江秀琴牧师、江秀暖还有周金海都是这个安静等候神的在中文界的比较代表性的人物的一个的传承师父了哈。所以可见得西安城呢其实跟这个安静等候神是息息相关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些年呢。在西安城有超过120位杰出的基督徒领袖在各样基督的施工里面都在带领的啊，是出于西安城啊，西安城。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在杜威牧师的身上有很多的反思，很多的思想跟很多的思考，因为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不是当然他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人啊，他不是一个乖乖先生，一个好好先生啊，他也不是一个一个圣人啊，他有软弱，他有刚强啊，他有坚强，他有跌倒等等等等，但是呢，总的来说，他确实是在基督教界里面，给我们看了很多很多这个神的工作的典范啊，所以就是讲说哦，原来基督徒不是一个宰杀的羔羊，是可以站起来挑战法律，是可以站起来挑战权威，是可以站起来来到去用另外的方式去呈现基督的国临到我们的国。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啦，这非常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当然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刚强他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就好像如果你问着我这个问题，就好像问着我说你说所罗门现在天堂啦，我觉得我没有答案其实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他显然是跌倒了，但是新约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时候提起他的。所以我觉得有些问题，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懂那么呢我觉得只有神懂，但是懂不懂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看到圣经，我们不会因着所罗门跌倒我们从此把雅各书、把传道书、把箴言把它烧掉，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因着大卫跌倒把大卫写的诗篇都烧掉，我们同样的也不会看到摩西进不到应许之地把所有的摩西五经都把它干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已经到了一个很成熟的地步，好的坏的我们都学，到最后我们吃鱼肉不吃鱼骨，这才是正确的。不要以为自己很干净很清洁，不要以为好像那个谁谁谁那个谁谁谁那个新班尼我记得我在上个月我到一个地方带聚会，我就用新班尼牧师的歌曲结果呢得到的一个反馈说新班尼牧师这个牧师有问题的牧师你用他的视频我就懒得解释，老实讲要解释给你还要花我很多的时间跟口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以你的层次只能是到你比较成熟我才能做深入的解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啦，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真的不是每个人你讲的明白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不要觉得自己很干净啦，我们没有一个人干净的啦。你敢讲说其实现在杜威虽然跌倒啦，你敢讲说黑起来可能我们比杜威还要黑呢你说对吗？你说对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以平常心，吃鱼肉不吃鱼骨，我们尊重神使用过的仆人，神确实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恩高能力，我们尊重，我们也要来到去尊，我们要来到去尊敬他们呢，我觉得应该是如此好，感谢主。那么呢，我们今天我想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么呢，最后的话，那给大家送上了这首歌，这首歌是锡安会幕的敬拜声音，是录制于很多年前，那可能它的音质很差啦，但是我觉得可以听到100多年前发自锡安会幕敬拜的声音，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去嫌弃的啦想不想听？我们一起的来到听这首歌，我们盼望神当年怎么在锡安城来到去造就，来到去怎么转换世界历史，怎么建立信心家庭信心家庭只是其中一个了，我还没有讲 John Gillet 的了，我还没有讲 Gordon Lindsay 了，我还没有讲 William Bangham 了，我们还没有讲F.F. Bosberg 呢，我还没有讲这些呢，因为这些呢你会发觉他们很多都是出于锡安城，所以锡安城有机会我到美国我一定要去一趟，有没有弟兄姐妹住靠近锡安城的可以捎我一趟吗？捎我一趟到锡安城走走好不好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周志才问啊，周六女主明星才问啊，哦 ，OK， 有的啊，好的，温柔谦卑 ，OK， 改啊，我诚心跟谦卑，改次我们一起到西安城走一趟，哈利路亚。西安城离芝加哥多远呢？其实应该去没有挖掘更多属灵的资产。我告诉你啊，美国是我一个没有想去的国家。直到我在这两个月开始了我的圣灵系列第二季，我开始想去美国了，真的是如此。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美国，因为我对美国觉得说没有太深的一个文化学习。因为它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历史大概200多年嘛，所以没有太深的文化历史。我比较喜欢文化历史，所以我喜欢欧洲，甚至我喜欢南美洲或者是中东等等，我都喜欢。这美国历史就大概200多年，所以没有太深的文化历史。但是直到这一次，当我来到学习这个我的圣灵系列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美国真的有太多的属灵的资产、属灵的产业了。我真的觉得说可以住在美国的也是真的一个神很大的祝福。但是记得接下来真的要比较谨慎的哈，因为如果美国接下来的日子，如果说它失去了美元的主导力也失去了美元的这个的货币的最重要的货币为基础的情况，那美国是比较危险的哈。但是没关系，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时间，在神的时段里面，也盼望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每一位都要住在神的安然的保护与祝福里面。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用西安会幕敬拜的声音来到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出席，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希望今天晚上西安会幕敬拜的声音带给我们祝福，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欢乐，带给我们得胜，带给我们神的同在。谢谢大家，我们周六见，我们周六有问题大家再问哦。祝福大家，大家晚安。